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看我们那个佛盖的史料篇呐。刚才上一堂课呢，补充了一些概念啦，就是一个是明朝崇祯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和人家唐朝不同的做法有不同的结果，开创了贞观，对吧？开元之治。另外一个呢是衣服的问题，就是明朝呢事实上把紫色放成是平民的色，妇女的颜色。劳作者的颜色不是成为朝廷的正色，那绿色呢，在唐朝是平民的颜色、百姓的颜色，到了明朝把它纳为官府的颜色，甚至呢到清朝也是纳为官府的颜色。好，这都是一些转变，所以大家以后听到颜色，听到人家在骂什么色什么色是怎么回事啊，就不用太去挂碍。还有那个红色啊，红色呢在明朝也不是一定是朝廷的颜色。不是那个皇家的颜色，他只要你可以，你的先生考上了进士或者当小官，你的太太就可以穿大红，只是上面能不能镶宝石而已，能不能镶宝石，所以也还没有成为朝廷或者皇家专用的颜色，在明朝大红都还是没有哈，这大家就可以稍微有点印象，以后不要再看到人家骂出家众怎么穿红的啊、紫的啊，就要了解说。红的、紫的不是一定是大赦，它是有它的演变。好，有时候穿红的、紫的反而代表谦卑。好，第二件事情就是，明朝啊，我们大家读到多，现在已经开始觉得说，师父啊，明朝怎么这么闷呐、啊？我们读得好累啊。事实上，明朝本来就是很闷的一个年代呀、啊。你看看连续剧，只要播明朝，你大概都看不下去。然后你播明朝的连续剧，大概那个连续剧收视率都不会很高，为什么？就是锦衣卫啊、党争啊、斗来斗去啊，哈，大家都很闷，都看不下去，觉得人怎么这么邪恶啊，哈。那，但是你要看到宋朝，你就觉得哇，好棒，有包拯呐、啊，有什么，对不对？就是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特点，所以明朝它是一个闷闷的年代。那第二件、第三个事情是，明朝你看到它的斗争这么严重。那大家之前有听到我们讲过，就是明朝他把出家众啊分三大类：禅、讲、教。禅是指打坐的，讲呢是指你会讲义理的，教呢是指你依朝廷去实行这一些仪轨呀，然后为人家诵经啊，到人家家里做佛事的那一些人叫做教。那它分这三类，那这三类里面呢，禅僧跟讲僧，就是你会实修的，你会讲义理的这两类，不准入城，你只能在深山野岭，不能入城。出家众要入城，只有教僧可以，就是依朝廷的而硕的可以入城，其他两类是不能入城。第三件事情就是我刚才提的这三件事情，就第三件就也是这同一件事情里面的哈，就是另外那分禅讲教，它没有律僧，持律的僧侣不见了，就是真正等佛教规矩的持律的僧侣，没有这一类的僧侣了，把这一类的僧侣给拿掉了。所以说，他们这些教僧呐、啊，好像是实行佛事，实行他们的仪轨，佛教的仪轨。但是这一类的人，居然不是照佛陀教法规范去实行的，是依谁的规定？是依朝廷的规定，由朝廷教他你什么时候该念什么，什么时候该什么念。我们现在的早晚课啊，请问一下，我现在讲到这边，你们现在都听到早晚课吗？是不是有课诵本上面写李炳南题字嘛？好、哦，那不是李老师写的、哦，李老师一直说他真的不是他写的，那个是人家编好拿来请他提这个。名字，好，提这个书名。你们知不知道那个课诵本里面那些早上起来要念楞严咒啊，要念什么？谁规定的？从什么时候有的？从佛教传来吗？不是，就从明朝开始规定的。那以前的僧侣早上都要到大殿去做早晚课吗？像大官一样吗？要去看皇帝早朝嘛，3点多就开始准备出门啦，天还没有亮就要在那个外面站着等啊，寒风露宿，天未亮就在那里嘛哈。然后天开始亮的时候，你就必须在大殿里面嘛，所以太阳一出来就直接照进皇帝，让皇帝金碧辉煌，然后显出我们的微笑啦。什么时候？也是明朝， 这些都是明朝规定下来的。那他把这些禅僧跟讲僧规定在三年里面，他也不希望明朝的人呢，明朝这些僧侣有思想，所以那个时候子伯大师的一个里面有一个说他入狱是邪书事件，邪教的邪，邪书事件。他事实上说那个邪书事件只是给他找个理由啦，因为他要印我们汉传的大藏经，要由出家众，而且是全部北这个南北啊大家寺院的大集合。因为一个寺院你能够请的刻板的，就以前是东西要刻板嘛，还没有排版啊，没有签字排版，那时候是用木刻嘛，那你一个寺院能够住的出家，能够请的那个雕刻师傅是有限的，刻字的师傅，所以就必须分散在不同的寺院，然后由大家各自请的，然后分散你们该刻多少，每个人负责要刻的版有多少版，然后规定好我们的大小，每一行有多少行，规定好大家基本的规矩，刻的那个版面设计。好，所以这是一个大串联啊，这是一个南北大集合啊，大串联啊。他们怕不怕？看起来明明知道科经而已，他怕你们这样的往来生息之后会很团结，所以啊，就带头的人是子伯大师，私底下真的在执行的人是谁？开元嘛，哦，然后这个达开元法师啊，他们就是在执行的人，所以很多人他们都说开元法师到底是为什么忽然就销声匿迹了。他事实上他难道不知道吗？他在让南北奔走，在邀请这些寺院投入的时候，很多人都已经告诉他了这件事情，朝廷关不关注，一定关注嘛，何况他在福音子伯大师之前，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很多的官当官的人都非常跟他有交情。再来一个事情是，他因为他很会那个卜卦，然后很会看天文地理，所以他在子伯大师收他作为徒弟之前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天文师、地理师、相师、卜算师。那这样的人，你猜他一般认识的会是什么人？有钱人、官府嘛，哦，所以当子伯大师要被牵连的时候，这些人早就给他讯息了。所以，但是他一直撑着、撑着、撑着，撑到真的子伯大师要被抓起来的时候，他才赶紧销声匿迹。所以他也真的很了不起哦。为这样的事件哦，人家在找子伯开刀之前，搞不好就先找他开刀，但是还好他真的撑着。所以当时这件事情，虽然子伯大师被抓起来之后啊，他也躲开了，可是当后来呢有人出来把这些已经刻的东西整理起来以后，发现只差没人汇集，已经完成十之八九了。那这些在做的人，子伯大师是出头的人、出名的人，底下在做的是开元法师，很了不起哈，很了不起。所以在这两位啊，为什么子伯大师会被抓起来？因为事实上他是属于讲僧禅僧，他不应该到处走动的，好，他不应该到处走动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故事。十三页哈，是不是？你们是翻第几页？十三吧，哎，十三页。有四件事情。福生呢？福生就是他们当啊，这个当时啊，他们福生呢就认为达官就是憨山法师哈，憨山法师。然后憨山跟德清两个人在交往的时候啊，有四件事情他们觉得值得特别的记，特别的把它记载下来。所观宫闱见除同，生气犯幻同，就两个啦，交往的很好。那他们跟他们有关系的这一些朝廷啊，居然是同样的事件。宗教会通，东宗教通会同，孔孟统一同。做了一些大事情，这四件事。那张生存，你念好不好？
一，守关公伟建除同，公伟建筑一案发生在万历十年， 十月，当时神宗皇帝还没有皇储，因此遣内侍到武当山请道士为宠妃，郑贵妃起死。慈圣皇太后则遣内宫到五台山求佛生。
内官。
慈圣皇太后则遣内官到五台山求佛生建无遮大会。魏王才人起死，当时主持大会的名义上为大方、妙峰、德清三人，实际上的负责人只有德清一人而已。德清为了筹备法会，90昼夜双眼没有合过，水陆佛事进行到7天内，德清更米粒不掺，只喝水而已。德清由于法会之后有一些名声，揣度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在万历11年正月避居东海那罗延窟，达官在万历14年初访德清时，特别为德清写了一首诗。
那个错了，就是达官在万历14年初访德清时，他们见面的时候是年尾啦，那是他第一次拜访他，特别为德清写了一首诗。
特别为了德清写了一首诗，其中曾写道：闲来居海上，明雾落山东。半是调侃，半是庆贺，德清因祸得福，正好避居修行。胡僧以为恶师，所观公伟见除同，当指达官对于德清在起除法会中所尽的努力，颇表同情赞叹。
好，这个事件呢，那个后来啊，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吃米粒呢？如果你们有参加，一般不会哦，因为你刚学佛。那个真正的在进去闭关的时候，大法师煮坛的，他结成一个坛了之后啊，结成一个坛之后，这个法师他下去这个结的区域，不是是整个道场，就是他会画一个区域。那他进这个区域里面的话，是不能吃任何固体的东西，只能喝清水，连糖水茶水都不行，连糖水茶水都是不行的。好，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他在那个外面的话，你说他为什么不能吃米粒呢？是因为他通常到你主事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会法会非常的密集，那你除了法会大家下去之后，还要观想，还要处理，所以他们一般来讲就是几天内不能吃，这个是常有的。尤其像闭关也会有2天3天的一种情况，就是他在修一个仪式的时候也会有喝水而已的情况，这是常态。为什么你会觉得说这样不是很可怜很饿吗？它是一个渐进式的啦，而且那时候所有的心思啊都在这件事上，它不像我们一般的活动了，他们大概都是属于只坐着了，都是坐着了，就都坐着了，然后偶尔诵经跟礼拜，所以他的劳动量也不高。那这时候如果他们在这样的慢慢的收拾一下，他们的肠胃也蠕动不是很快，所以他们也不适合多吃东西哦。所以有时候想说你们是不是修得很苦，那个不会啦，那个是一个渐进的状态，身体自然产生的反应。好，那但是像你如果今天我这样上来讲课，一讲就要讲9个小时，从我到台北开始这样讲下，你说我今天早上叫我不吃，不可能。我就知道今天你会花很多体力嘛，好，所以早上就会很丰富啊，这样理解了吗？所以每个人啊，他在做这么件事情，他没有吃米粒是合理的。那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在法会之后，他们会做一个慢慢的调整回来。那一般的调整情况呢，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光看故事，也要让你了解怎么修行。一般的调整情况，他们会先借由地佛，然后慢慢的增加走路精行，一般叫精行。那精行呢，事实上就是走路。走路呢，他们走路不是只有限定在大殿，他们会慢慢的开始在寺院的四周绕行。 然后等到一段时间，一般就是7天啊21天之后，他们就会走到寺院附近的森林里面去，然后借由这样的一个整个体，借由运走路是最好的嘛，整个蠕动身体的调整，他们的饮食才会慢慢回到以前法会前的正常量，而不会贸然的就吃很多。好，就是修行上要注意的事情。好，我不会跟你把他的文字在白话，因为他本来就很白话，所以我都会补充他的修行的相关的资料。好，文字看就懂。好，第二点呢，张生现在念。
气生犯幻童。
生气。
生气犯幻童，达观以得清，基于护法为教而展开的深固的法门之一。然后又因为政治的迫害，更休戚政治的迫害而更休戚相关。竟然任何一方遭遇都深深的影响了对方。德经自从辟居到东海崂山之后，修葺一间废弃的南落居住，取名为海印寺。时间久了，远近来皈依参学的僧俗颇多。当时即墨于有一个无赖道士，狄耿一，南诈称海印寺的道院的旧址，现在应该归回道士。他的本意不过是借机勒索罢了。万历14年，神宗颁示《十部大藏经》给天下丛林，海印寺首先受示。当时朝臣权贵中，有因为起除案记恨德清的，加上这次颁藏因缘，更加深了尘仇。因此假借崂山传出的官方是流言，令东厂颁意做道士。
令东厂役办做道士，
捏造道公旧名，及古坐朝屋子德清亲赞。神宗因此派提记远赴东海一进海印寺，并逮捕德清。德清袭狱7个月后，以私创寺院的罪名被遣赴雷州，遣去雷州。
好，换人念，来旁边，接着听别人念会笑哦，待会换到自己就知道，一紧张哦，气都不会过了。
德清，
开始。
德清蒙难时，达官正在天池，听到德清入狱，达官叹道：“憨师已逸，则曹溪之怨未了也。”于是单独前往曹溪，不久之后又回到京城，为营救德清到处奔走。听说德清，
应该是那是听才对哈、哦。来改字，
听说德清遣须雷州，达官亲往白下江关的吕珀庵中等候他。
吕珀庵中等候他。
临别时，达官曾经告诉德清，在天池听说他蒙难，立刻在佛前发愿诵《法华经》100遍，求佛力加倍，德清平安无事。德清在雷阳时常想起德官发愿为他诵《法华经》100遍的事，因此为德阳的弟子开讲《法华经》，集成《法华集结》。达官的生平三父之叹，即在德清被最终
安山
哦， 达官的生平山富之叹及在憨山被最终流露出
那个要念批罪哦
达官的山平达官的生平山富之叹及在憨山批罪中流露出
继续啊哦念得很好
达官与德清共同前往潮汐振兴法脉的心愿原本因为德清的批罪而成幻影后来却又因为德清被遣虚雷阳而由他独立完成德清在雷阳以他的道德教化获得众多百姓的信仰及地方官吏的护持五年之后终于受到南少观察住心存的严请身着囚服而飞袭潮汐德清到了潮汐之后首先宁定地方折批众民以为基础然后逐步展开他与潮展开他心腹潮汐残垣的工作开辟祖庭改风水道路选僧受戒立义学坐养沙弥设库施清规查诸客赎生产归清战
那个要呼吸要喷气要离开麦克风
一岁之间百废俱兴达官之道德清在潮汐的辛劳及功绩特别写了康居国会尊者巷战记憨山大师序
你们都把人家乱断句巷停下来哈、哦。康居国会尊者巷
唐居国会尊者像战记憨山大师序其中备显对慧能的推崇及德清的赞扬潮汐肉佛所现至唐及宋引潮汐而得道者待不乏人而来潮汐何以宝林肃然又借憨山哦，宝林萧然是萧吗还是树萧萧对百灵萧然又借憨山以这个字不会念
敌
以敌啊、哦，以敌虚为波澜而潮汐复活
以敌为波澜就是为起头为涟漪开始了
万历三十八年1603
1603年
癸卯当德清正在潮汐为续佛会命大力展开工作时在京城中的达官却因妖书案遭株连坐狱妖书案的牵连达官原本不需被捕致命的根源是达官的一封旧信被发现了在这封信中嫉恶如仇侠骨义气的达官透露了责怪神宗放逐德清的心事神宗见信大怒达官因此入狱最后竟然以63岁的垂暮之年死在狱中达官入狱之后远在潮汐的德清也遭受鱼池之殃被遣回虚地雷阳达官去世11年后1614年弟子们将他的肉身入龛安奉在进山之后定于隔年的11月19日土笔达清已在万历十五年
德清
已在万历十五年
38年改一下38年
德清已在万历38年1610年脱去囚服重获自由这时正好因是从数千里远的南岳来到晋山成了主持达官图毗法会的当然人选并作有记达官及举火记又作达官大师塔明一篇述及两人往来生疑理想宏愿之处颇多因此 福真以为德清的为的为达官写塔名，一半等于为自己做塔名。
好，哇，你们那个下星期是茂雄跟玉林念，好，下星期换两位念。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里面写的达官，达官就是憨山啊，古以前的话他有好几个字号哈，所以除非我们很熟，要不然会说怎么一下憨山的被批罪啊，然后憨山跟德清又有什么问题啊，哈，会接不上来。那个憨山就是达官，那德清呢就是陈胤，德清就是陈胤。子伯啊，你怎么了？子伯大师他达官是他出家之后的字，哦，这个上次就有讲了哈，然后憨山是他的号，哦，所以子伯达官憨山，憨山达官子伯是同一个人，然后他又有一个叫做憨道人，都是他，哦，都是他，还有一个号叫做慈云，第一页你们的第一页，哦，全部就都有，所以不要怀疑，因为第一页OK， 好，很多哦，所以看过去觉得，哎，怎么熟不熟？他一刚开始，我们就去把整个人的那个人名啊给记起来。那这一本书当时会给大家看，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明朝的，里面有介绍四个著名的明代四大师啊。那他对子伯大师的一些事情啊，包括他为什么畅印藏经啊、刻藏经，有一点点历史典故啊，跟我们有出入。那各位看到我手上这一本书，它事实上是一个法师的，在以前他们年代叫硕士的话都可以做博士生的老师了，对不对？他是他们那个年代的很古老，这本书你看就知道很古老，里面这么黄，他是那时候的硕士论文，所以研究得很好很清楚，所以我这本是主要是为了要补充当时他们手上另外一份资料，就是关于憨山法师怎么会刻方彻大藏经的典故啊，做一个补充修正。因为现在的东西写起来有时候资料太多，没有查证的话就像把紫色都搞错了哈，连个颜色都会搞错，何况有时候这种跟他维系的更会错，所以就要找古代的而且比较学术性的书来做参考，所以它看起来没有故事书好看，但是我们不是要看好看看热闹哈，我们还希望累积一些观念，所以今天晚上的课呢就上到这边，好，然后祝福大家啦，就是解行并进，福慧双修。